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也很感谢主，我们在农历新年，我们第一个主日能够一同来敬拜主哈。虽然在这个时间呢，可能弟兄姊妹都会有很多其他的事务与相聚，但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相聚呢，不只是一个假期的相聚，也不只是血统关系上的相聚，那是在属灵的，在上帝的家中的一个相聚，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也是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去真实的经历和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怎样伴随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呢，可能呢一时之间大家还在沉浸在春节的欢乐、家人的相聚的欢声笑语当中，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不只是说它的属灵本质的确是伏在魔鬼撒旦的权下。我们也知道，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着更多的艰难和更大的黑暗和困苦。眼前的这一切不过是暂时的。但是，基督徒应当用一个什么样的眼光，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的很多人对这个世界好像看得很真实。他们抓住了掌握这个世界，的一些他们认为的秘诀，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获取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利益，才能够有主宰自己和主宰别人的能力。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看这个世界更真实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世界的险恶、黑暗，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值得去活，这个世界不值得去看啊，甚至也不值得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在地上生活。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看得不清，那我们会觉得我们可能跟这个世界所走的道路、所生活的方式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其中被裹挟呢，就显得好像我们，跟这个世俗是一样的。那因此，我们需要一双真正的眼睛。这双眼睛使我们不止看到这样一个世界，这双眼睛也能让我们看到那看不见的世界，让我们知道那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却比这个世界更真实和更重要，也更影响着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好，今天我们将继续来从希伯来书的11章这一章当中来看上帝的话语，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怎么说，又怎样光照引导我们的生活呢？好，我们先请古博老师将今天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哈。希伯来书11章呢，整个呢是在讲，在讲述呢信心的一个见证，就是以整本旧约圣经当中的历史人物，他们对上帝的信靠，他们对上帝的跟随，来勉励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想每一个读这张圣经的人都会从这张圣经当中得到很多的鼓励，也蒙到很多的光照。经文很长，有40节。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可能要分几个部分、几次来看哈。我们先请古博老师将11章的第1节到第7节给大家先读出来，好吧？
好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以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有信，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好，感谢主的话语。
谢谢顾老师，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吧？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国度当中，你使我们有份，在伟大的圣徒行列当中，你使我们行走在其中。虽然我们在这个时代是多么软弱、渺小、无用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同蒙一个呼召，同属你的国度。是神家里的人，是与圣徒同国，不再是外人，也不再是客旅。这是何等蒙福的信息！主啊，在这一个中国人家庭团圆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你的国度和在你的家中，我们也相信和盼望的，就是最终所有蒙召你的儿女，在那永恒里与你团聚的日子。为此，过往的圣徒，他们努力了他们的路程，他们尽了他们的责任和本分。主啊，今天我们理当如此。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有他们所为那个时代要做的见证，要付的代价。主啊，求你指教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当今的时代，我们所当负的责任，我们当负的代价。主啊，你怎样赐予他们真实的信心？求主也将这样的信放在我们每一个听你话而跟随你的人心中，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在你话语当中使我们得到坚固和力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主，我们从希伯来书的前十章当中，作者从一开始非常鲜明的将耶稣基督作为他写书信的一个主题，一个最明显的主题，告诉给教会和信徒，一下子就将信徒的眼光呢，从这个世界，从我们眼见的环境，带到了天上那永恒的基督身上。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这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作者用了十章的内容在讲述耶稣基督，从各种的角度，特别从历史的角度，从历史当中所有人会认为伟大的人、伟大的事，来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相对比的时候，都让我们看到上帝是不可见的，对吧？但是上帝用可见的人和事，特别是历史当中人已经听见和看见的这些人和事，来让人去看到那位看不见的主，基督既在肉身显现，是将那位看不见的神彰显出来。虽然如此，人对上帝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因为这样一个有限，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始终只能看见我们能看见，能够反映在我们视力眼睛当中的。那不能够反映在我们视力眼睛当中的，是我们看不见的。因此从这方面来说，好像是我们被造的有限，限制了我们的信心，限制了我们的所见，使得我们无法去对那位看不见的神有真实更深的认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我们有限的眼睛，我们所看的、所能理解的还是如此的丰富。这些丰富的事物总能让我们去思想那超越一切被造和有限之物的上帝将是何等的丰富无比。所以在十章当中，在特别讲到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伟大救赎之功，将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之后，作者极力的勉励我们，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来信靠跟随基督。和这个世界很多不信的人相反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很多的人会认为信耶稣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们信了一个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并且你们要为了这样一个信仰要去付出在现实当中的损失的代价，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勇敢的，应该带着充足的信心进到神的面前， 因为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并不是世人所理解的那样，并不是他们看不见以不信的态度所看见那样，反倒是我们因着上帝的话语，因着对上帝的信心，知道这是真实可靠的，是有把握的。踏上这条天路，不是基于说我们看见啊这个路是如何的光明宽阔，相反。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虽然从外面来看这是一个窄门，这是一条小路，但是这条路却通向那真实可靠的地方。所以在第十章的结束呢，特别勉励，让所有已经信靠他的人，当知道存勇敢的心，一直坚持到底。过去曾有的忠心和信心，不应该失去。虽然经过时间、环境的历练，每一个人都会显出呢有疲乏，也会有软弱，甚至也会产生出某些信心的动摇。但是，圣经还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那退后入沉沦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所以在十章的结束呢，是将信心。有信心的人和退后的人放在一起对比来看，什么是退后的人呢？退后的人就是失去对上帝信心，或者说是没有对上帝有真正信心的人，他必然会退去。因为带领一个基督徒向往上帝的国度，跟随基督的不是他的眼界，而是他的信心。所以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之间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衔接，就是我们却不是那等人。那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这样一个信心，就带给基督徒，真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鼓励，让我们知道，你不要看我们现在拥有什么，我们现在的身份和生活的样式是什么，而是说，在我们里面，我们究竟有什么呢？在我们里面究竟有没有这个世界所没有的和这个世人所没有的呢？是什么呢？不是说今天我们拥有了掌控这世界很多资源的这样一个机会，而是说在我们里面有那不能动摇的真实的信心。所以，我们既然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也就是说，将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得救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信心与得救呢，是不可分割的。为什么信心与得救是不可分割的呢？圣经是在向我们说明信心能够拯救人吗？绝对不是的。但是我们必须真的看见一件事，就是信心是人能够对上帝唯一应当做的回应，是理所当然的回应。为什么呢？上帝，这不是说上帝向人提出了一个某种蒙恩的。得上帝赏赐和得拯救的一个条件，而是说唯独人借着信心来回应上帝，这是正确的，这是唯一理所当然的，因为上帝是如此的真实可靠，上帝是如此的将他自己的恩典给予他所创造的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唯有借着信心来领受。你相信上帝所说的，你相信上帝为你所做的是真实的，你就领受到在这恩典当中的一切福分就是你的。这样一个得救，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很难去把握的，因为对于未来的得救，包括我们身体灵魂的得救，好像是一件现在你无法确定的事情，对吧？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们活着能够看见、能够摸得着、能够得到的东西，那是有把握的。对于死了之后，对于关于灵魂和未来与永恒的事情，是我们在今生在这个世界根本不可能看见的，也不可能你去用这个世界的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去感知的、去摸得着、看得见的，那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把握呢？所以从十一章开始。作者在此就将，既然上帝的恩典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领受这恩典，唯独借着信心的话，那信心是何等的重要呢？这是不是一个上帝向新约的信徒向我们所提出的，或者我们所有的 一个条件，还是说信心至始至终，从一开始，从人类起初开始，从第一个跟随开始，跟随上帝的人开始，一直到所有最终得救的人，都是在这信上得以完全的。所以十一章在谈信心，它不是在讲一个抽象的信心的理论，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十一章的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作是对信心的一个定义。事实上，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呢，这句话它并不是在去理论上在讲信心的定义，而是说信心对于我们的整个生命生活的话，它所展现的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不只是通过这一句话，整个十一章是透过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的见证人，将这样一个真实的信心表达出来，表现出来，使我们看到信是什么样子的呢？信就是通过这些人看到他们生命和生活当中所反映的那样子。所以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非常喜欢十一章啊，十一章的信息呢，非常就让我们感到离我们非常的近，因为这里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是真实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这里所说的每一个人也真实在活着的日子因信跟随上帝，他们也因信曾经展现出他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虽然和他们不在一个时空当中，但是他们身上信心的证据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样的。好，整个十一章呢，作者列举了很多信心的历史见证人，差不多呢都是延续是沿着呢整个旧约的历史的人物的这样一个线索一路数算下来的。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对旧约圣经的熟悉理解之深刻，虽然圣经特别是从创世纪以来很多很真实的历史和人物，我们每个人去看的时候，你可以也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去看，你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教训，还有或者是警戒，或者是学习的榜样。但是在十一章当中呢，作者是完全是从信心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来看圣经当中所有的人物。这里所列举的人物并不是说他们是完美的人，他们没有缺点或者没有失败，作者没有提到他们的弱点和失败，也不是表示说他们没有任何人性的软弱，乃是说作者从他们身上看见信是何等的发光，信在他们生命当中展现出了光芒，对我们的光照和引导。所以感谢主呢，我是看呢，觉得呢，整个十一章呢，它仿佛呢是一个属灵的家谱一样。在旧约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很多的家谱，我们会觉得以前会觉得家谱非常的无聊，没有多大意义，就是一个一个人物的列举。但是十一章也是一个一个人物的列举，家谱是按照肉身的血统来排列的，但信心的家谱是由信心来排列的。你能从属地的属血肉的那一个家谱当中看到一代一代的传承，那你也照样可以从十一章中看到信心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一代人对一代人的影响，其中的联系就像血统的延续一样，是如此的真实和紧密。而有幸的是，我们不只看到这样一个家谱在历史当中这样的延续，事实上圣经是把我们每一个信徒，是把每一个真正归信耶稣基督的人，借由这样的一个信联系在一起，我们也成为信心家谱当中的一员和一份子。那同样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仿佛是一条属灵天国的路，天国的路。我们看到从古时的那些圣徒们，他们怎样一对一个一个或者是一起有一对一对的跟随基督，而这样一个队伍从上古时代人类堕落之后，那些凭信因信跟随基督的人一直走到我们现在， 走到我们如今，我们被他们的教宗所吸引，而也同行在其中。有一种，你会觉得，哪怕你身边今天你参加敬拜的只有你一个人，那好一点，可能有你一家人，你可能在身边觉得是孤立无援的，但是你也知道，你置身在这样一个上帝的国度当中，在神的子民当中，是何等的得安慰、得勉励的。那也可以看呢，整个十一章就是上帝国度历史的一个简缩版。那每一个，其实人看历史呢，都会带着自己的角度和眼光，也会从历史当中呢选取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么圣经向我们展示呢是天国的历史，天国的历史所着重的、所选中的，都是那些凭着信心跟随他的人。你说我在看十一章的时候呢，也仿佛是我们走进了一个历史的博物馆或者蜡像馆一样，你会看到这里栩栩如生的每一个活生生真实的人，他们的例子就在这里。这不是说我们要以这些人物和例子作为一个，好像我们是不是得对标这一些人来学习和效法他们在地上怎么做的，而是说你能够更真实的在看见，假如这是一个艺术家所陈列的他的作品的话，那你不只是能够欣赏到每一个作品的它的精妙之处，它的美妙之处，你更是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作品看见那一位艺术家他本身超高的才艺和智慧。如果我们仅仅看到一个个伟大的人，而没有看到这一个个伟大的人物背后，或者在他们生命当中建做成这一位的上帝的话，我们所领受的仍然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仍然无法从他们身上看见使他们产生这样信心、带了这样恩典和影响的那位上帝是何等的超越。就像亚伯拉罕，就像耶和华上帝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常常说的那样，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以扫的神。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仿佛觉得这都是上帝在向人显现的时候，在联系到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但是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乃是将我们的眼睛从一个个的人身上看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也怎样要见证在、要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先从第一节看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在整个这一节这一段十一章的圣经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信心呢是以什么为依据的呢？信心是以上帝和他的应许以及他的作为为基础的。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看到这两句当中，平行的两句当中呢，一个是所望，一个是未见之事。在整个十一当中，这里的望和见都是指的什么呢？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将这样的望与见呢，当作一种或者我们的理想，或者我们的一种个人的盼望，作为一个我们人生的一个追求和目标去看的时候呢，就觉得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事情有把握。那圣经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不是指的就是我们对未来之事有把握呢？那这样说来的话，那好像很多非基督徒也很有信心的，对吧？在新年的伊始大家在一起谈的，很多人可能也会对新的一年充满了盼望和把握，对吧？依据去年的经验，依据去年的生活，可能会觉得今年我可能比去年过得更好，生意做得更大，赚的钱更多，可能我的家庭，我的未来更可期待，好像他们也信心满满。这样说来的话，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信心呢？但圣经上向我们所显示的信心却不，虽然都有类似的一种把握，就是在这里无论说的实底也好，这里的实底就是内在的一个实体，就是一种确，就是也就是下面所说的那种确据，这个是好像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是， 真正的圣经上所提的信心，它关键是对所望之事，这个所望之事究竟是指的什么呢？这个所望之事如果仅仅是指眼见的事的话，似乎整个信整个在这一章上圣经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这里的望和见似乎都不是指着眼前所能看见的。十一章当中有很多次提到，比方说第7节那里说到未见，对未见的事，就是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是对未见的事起动了敬畏的心。还有亚伯拉罕在第13节那里说，他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啊。这里的未见、望见，还有在谈到摩西的时候，在26节那里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以及27节那里说，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在这里呢，所提的望与见，都不是指着肉身眼睛所看的，而是指着上帝自己，或者说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应许以及上帝的作为而说的。但是这两个词呢，仿佛又有一点相矛盾的地方，就是前者说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望是说明什么呢？你看见了，对吧？你是望见了，望就是你看到了。但是下半节又说呢，未见之事的确定，那下半节又说的是没有看见，前面说看见的，后面说没有看见的。那但是呢，从圣经上来看呢，这个所望之事与未见之事呢，又是指着同样的事。那究竟是看见了呢，或者是没有看见呢？好，这是属灵的信心的一个极大的奥秘所在。这样一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见了，那没有看见，就是你能够看见。你对那看见而没有看见的事情有把握，那这个世界会，这个世界的人会认为，那这就是一种迷信，这是一种盲目的，这是一种不可靠的。你凭什么说你看见了，那看不见的呢？那你没有看见的，你说你看见了，是依据什么呢？你怎么对你看见而看不见的东西有这样的确据和把握呢？但是圣经上说，信心就是你心里。就是你真实的对那看见的而没有看见的事有真实的把握和确据，因此信心的确是一个奥秘来的。我们说它是奥秘，是因为它不是根植于人自己，人不可能产人人自己的信心是不可能超越自己的，也就是说。人常常是受限于人自身，而不可能产生超越自身、超越环境的那种信心和把握，除非有上帝的恩典和怜悯。那究竟这样一个信是如何在人的生命当中产生，是如何能够看见的呢？我们也听过唐牧师他们在讲这节圣经的时候呢，常常会也会把信心类比为呢，信心就是属灵的眼睛。就是像属灵的眼睛一样，能够看见你看不见的，也就是在没有信心之前，你的眼睛呢是瞎的，是看不见的，看不见上帝和他的国度，看不见上帝和他的旨意以及作为。但是信心就仿佛呢，眼睛被打开，看见了那一个所没有看见的，你不可能看见的，而是真的能够看见。第二呢？这里呢也存在着一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看见呢，是表明了信是在已然和未然之间，在已然和未然的一种确据和把握，就是信是你已经看见了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但是呢，这个真实的事呢又是不可见的，它已经来到，它已经进到你的视野当中，你已经确定的知道它是真的，但同时。他还没有完全来到， 从这样一个线索来看，整个11章的时候呢，你看圣经在讲述这些人的信心的时候呢，都带着这样一个特征，都带着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这些对上帝有真正信心的人，在他们的日子，在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当中，并不像这个世界所认为的信心一样。这个世界所认为的信心，信就意味着马上得到，我信，我马上得到。那这样一个信是真实的，是有效的。否则的话，这个信是无效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没有得到啊，你没有得到的，那这样一个信又有什么作用呢？但圣经上却强烈地表明了，这个信是已经得到了而还没有得到的。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所给予人的，这是上帝自己的启示所给予人的，否则人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信心的。所以，这样一个确据，它不是一种自我的感觉，好像今天我感觉到，我有把握，我就特别有信心。除非你真的对未见之事是有把握的，这种把握它不依据你的感觉，它不依据你的感觉，它只依据说这个事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管我感觉到我现在看得清楚或者不清楚，它都是一个事实。就像基督徒走天路历程的时候一样，有时候在某一个地方，他们可以登上高山，他们远远的可以看见那个天国的天城的荣耀很真实，非常的清楚。但是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呢，又仿佛呢，你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你所看见的就是眼前的困难、诱惑、试探，甚至有时候你几乎要失望。但是那一个已经看见的事实，就在他的心里，也就在他生命当中，是不会动摇，也不会改变的。再接下来呢？作者在谈到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古人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指着那些在上古时代或者在历史当中的前人，他们在这信上怎样得了美好的证据。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信是早已经在所有的圣徒当中已经有的，并且在他们身上都显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令人可称赞的证据。所以，如果新约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缺乏信心，或者我们总盼望说我们的信心在现在都带来一个即时的果效的话呢，其实圣经作者却是把我们带到古时去，看看那些在上古时代历史当中跟随上帝的人，究竟在他们的信心当中所得到的证据是什么呢？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信心的证据就是今天我们已经全部得到了我们所希望、我们相信一定会获得的某一样东西的话，那圣经向我们提供的这些圣徒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呢，却不尽然是如此。但是在讲述古人信心之前呢，到第三节的时候却说呢，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既然在谈先贤的信心，就是在历史当中这些人物的信心，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却把这样一个信不是只作为他们的信心，而是作为我们共同的一个信心。所以在谈到说我们因着信，也就意味着说，我们都是同样因着这样一个信，拥有这样一个信建立在一起的。他们走过了他们的历史和道路，而我们也和他们一样是如此。第二方面呢，我们不只是说所有的信徒都领受的都是同一个信，一样的信，而且所有人与神的关系都是由这样一个信建立起来。都是凭着信与神建立关系的，没有一个人是特殊的。也许我们会觉得亚当夏娃或者起初的圣徒们，他们与神之间关系好像比我们更近一些。比如说亚当，他是见过上帝的，对吧？起初的该隐也好，亚伯也好，他们好像都可以 随时会听到上帝与他们对话，与他们说话的。而我们今天呢，好像是没有这样一些特别的经历的。旧约圣经当中很多的人物也是有个上帝特别的，比方说有异象啊，有异梦啊，和他们说话的经历，好像我们没有一样。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是凭着很多声音、异象、异梦这样的方式向人显现，与人说话。那今天上帝不是照样与我们说话吗？只是上帝说话的方式不再借用那样，而是借着他已经启示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上帝在历史当中对他们所说的话，也是对所有人说的。总之，人与神之间关系都是以信来建立的。还有呢，既然所有人与神之间关系都是由信建立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信心不是由人所开创的。虽然这里在讲的信心人物的时候，是从圣经当中最早的人物开始讲，但是他在讲到是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由神的话造成的。从哪里在谈我们的信心和信仰呢？是从我们对上帝的创造开始，是从这个世界的被造开始。由此我们看到这句话呢，第三节和这章圣经的最后一段、最后一节圣经呢，我们放在一起去看的时候，就是希伯来书12章的第一节，那就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这个世界，我们是凭着信心知道，整个我们所生活的这样一个眼见的环境，这样一个平台，就是上帝借着他的话语造成的。我们是通过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可见的世界，来理解上帝的作为，来理解上帝的旨意的。而这个基础，我们就是凭着信心知道的，而不是凭着我们的眼见知道的。这与这个世界和我们所人理解的是相反的。我们总是希望凭着我们所眼见的来理解世界，认为凭着我们眼见来理解世界，那个是正确的，那个是有把握的。但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就连这样一个基础，我们都是凭信来建立的。如果不是凭着信心，我们就无法去建立对这样一个世界真正的认识。所以在这里，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的起点，是建立于上帝自己的作为，他的创造。没有上帝的创造，我们不可能认识神，进而我们也不可能理解世界，我们也不可能认识我们自己。既然如此的话，我们真的伏在上帝的一个一伏在上帝的创造和起点当中，以这样的心来敬拜，来看待，来认识与神之间关系的时候，是何等的重要，也是何等美好的。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借有神的话造成的，这个世界不是从显然之物来的，这个世界不是由它自身产生的，这个世界是由它之外的，之外的是凭借什么呢？是凭借着神的话语所产生。所以信心在这里呢，也让我们看到以信求知，这样一个圣经当中所启示的原则呢，是何等的宝贵和重要。正是因为信，我们才知道，才能够真正认识我们所看见的、所知道这一切。也是因着信，我们可以继续去理解、明白他所创造的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同样，在这也向我们显明，所有的信，这个世界是由神的话语所造成的。这从创世纪的灵修当中呢，我们从一开始呢，非常着重的来思想过这一点，神以他的话语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如此的广阔与丰富，但却是来自于上帝的话语大能的造成。这也同时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道、上帝的话，或者我们说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是这一切的源头，他是这一切的开始。那同样，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是从上帝的启示，是从上帝自己所开始的。在第三节当中呢， 前后这两句呢，中间呢是用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由显然之物造成的。这里的连接呢，它并不像原文呢、啊，请原文呢这里用这样一个连接词呢，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因信这个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所创造的。那么进一步呢，我们所看就能够理解到，就能领悟到、明白到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临在上帝创造的现场，我们都是通过上帝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他以他自己的道创造了世界。我们因信就知道，所看就能明白，原来这个可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影响，或者说我们常常说限制我们信心的，就是眼见。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信心限制在，就是受着眼见的限制，认为我们能信的是我们能看见的。事实上，圣经从一开始就叫我们显明，向我们显明，其实这个可见的世界是由那看不见的上帝所创造出来的。那这样，这个世界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理解的是真实的，那没有看见的，岂不更是真实的吗？岂不更是伟大的吗？所以感谢主。第三节呢，不仅是将我们的信心追溯到上帝自己和他的话语作为源头，第三节也是将我们和圣徒的信心联系在一起。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在十一章当中提到的第一个信心人物。第一个信心人物是谁呢？在提到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圣经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从亚当被造开始的，他是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对吧？但是在谈到信心人物的历史的时候，却没有从亚当开始，而是从亚伯开始的。有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是从亚伯开始，而不是从亚当开始的呢？亚当对上帝有没有信心呢？我们不能否认亚当对上帝的信心，因为亚当是第一个被造看见上帝的人。但是圣经却在如此的写明，从亚当开始再谈，从亚伯开始再谈到人对神的信心，在他们的身上，在这些信心人物的身上，都有哪些共同的特征让我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呢？我想呢，第一点呢，就是信心它必然带来行动。的确，每一个凭着信心跟随主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显出各样的行动来。但是圣经也在向我们说明，这些信是以他们的信心来解释他们的行动，也就是说，他们行动的背后的动因不是别的，就是基于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就如在这里，在亚伯是圣经当中记载第一个向上帝献祭的人。创世纪第四章呢，我们在灵修当中已经有很多很详细的查考和思考了。但是当我们在想亚伯和他的哥哥是他们向上帝献祭的时候，他们的祭，亚伯所献的祭蒙了上帝的悦纳，而该隐的祭不蒙上帝的悦纳，究竟他们的祭有什么区别呢？希伯来书向我们说明，亚伯所献的祭是因着对上帝的信所献上的。这样一个信是如何理解的呢？为什么亚伯向上帝献祭是因着信，而该隐却不是呢？那一方面是向我们突出显明，亚伯献祭蒙悦纳是因着他的信，不只是因着他的行为，但是他的行为也就见证了他的信。亚伯向耶和华献了什么呢？圣经上说，该隐是以田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而亚伯是牧羊的，就以羊群当中投生的和脂油献祭给耶和华。 为什么亚伯会将羊羔头生的献给神？他的祭物当中是怎么样突出显出他对上帝的信心呢？而该隐却没有呢？我想，从一开始来说，人类的历史和人对上帝的认识，通过上帝的启示带给人，而这样一个启示呢，又是透过亚当，他们将上帝的作为，将上帝的启示呢，带给他们的儿女，不管是该隐或者亚伯，他们都通过他们的父母，从他们那里领受到上帝怎样创造天地以及创造人，还有人在起初的生活以及人堕落的整个过程，人与神之间过去的关系和现在的关系，上帝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当中做了什么。但是，不同的是，真正的信心是通过上帝的话语，通过上帝的启示呢，建立对上帝真正的正确的一个认识与回应。亚伯献上羊群当中头生的和脂油，是他能够真正从信心当中领受到、认识到上帝的圣洁与伟大，以及人活在与神隔绝的最终的真实与绝望，人需要上帝，需要依赖于上帝的救赎，需要依赖于上帝的拯救。当他献上这样一个祭物的时候，是表明我们在神面前是有罪的，是该死的，是该受管教的，或者说吃的日子必定死，是该死的。而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使我们不至于死。因着神的怜悯，我们能够活着，或者我们需要与神恢复这样一个关系，而这样一个关系必须满足于上帝公义的要求，而是我们自己没办法去做到的。所以，当他献上自己头生的羊羔的时候，是表明他自己真的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也相信上帝的公义与怜悯。圣经上说，他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这样一个美，就是因信真正带来对上帝和对自己、对自我的一个正确的认识。而该隐所献上的祭不蒙上帝悦纳，很显然，他是一个根本不认识上帝，也不认识自己的人。那么，上帝为亚伯的祭做了怎样的见证呢？圣经上说，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上帝指着亚伯的礼物做的见证呢？当我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呢，只看到上帝在对该隐的对话当中有这样的话为亚伯做见证，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已经伏在门前了。”那里呢，就写明亚伯所献上的祭蒙悦纳，是上帝所看为好的，也就是上帝所看为美善的。当他所献上的祭在神面前蒙悦纳的时候，就表明了他在神面前已经得了称义的见证。因为如果人不蒙悦纳，那么人的祭物就不可能蒙悦纳。当祭物蒙悦纳的时候，就代表着这个人已经在祭物当中蒙了悦纳。这个祭物是指的什么呢？其实希伯来书在前面已经将这些祭物呢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并不是羊羔的血、公牛的血能够遮盖人的罪，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乃是指着说，上帝在他的救赎计划当中要为人预备一只特别的羔羊，要预备一个特别的祭物，那一个祭物才是蒙悦纳的。所以亚伯所献上的祭，就是指向了上帝要为人预备那完美的祭物。这个祭物在神面前蒙了悦纳，这个祭物也使上帝能够将义归给那些因信而献上的人。这是第一个，在我们看到亚伯因着因信献祭与神而蒙上帝的悦纳。第二个呢，他说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我们可以说，亚伯的信心呢是因信呢虽死犹生。 圣经当中第一个死去的人是谁呢？第一个死去的人就是亚伯。我们常常将他和那个列祖时代的人长寿做对比的时候呢，就觉得亚伯仿佛死得太早了。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难理解，如果亚伯是在神面前被上帝所悦纳的，上帝所爱的，为什么上帝没有保护亚伯？难道他没有能力阻止该隐将他杀害吗？既然上帝所爱的，为什么让他受这样的害呢？他为什么没有能够和更多的人一样长寿呢？是不是一人长寿会更好呢？有时候我们真的看见，其实一个人蒙神的悦纳或者被上帝称义，和一个人在今世的长寿、健康、顺利是没有关系的。很多人只是在人很容易看待说一个人蒙上帝的悦纳，好像是在看待他今世的生活的状况。如果一个人健康富足，或者在地上事事顺利的话，好像这个人是蒙上帝所爱的，却不是如此。一面我们看亚伯是真的相信上帝的，第二我们看亚伯实在是蒙上帝所悦纳的，但同时亚伯也是上帝允许将第一个经历死亡的苦难的。但是不同的是，在这里作者看到的不只是亚伯的被杀，他的死，而是更看见他虽然死了，却音信仍旧说话。在这里呢，死亡是被超越了，因为有我们会或者会觉得亚伯的死呢，是对眼见和对现实的一个极大的打击，仿佛是对信心的一个打击一样。但是他虽然死，却因信说话，说话呢却是信心的一个继续，是表明死亡并不能够中断信心，死亡也不能够将人的信心真正的夺取。在这个世界，人会觉得啊，我的信心常常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或者打击，总是在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低落，好像觉得信心没有带给我们应有的那一种鼓励、安慰与盼望一样。我们如此的相信我们所持守的信仰是真实的，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好像总是在受到各种的打压、打击？我们没有正常的一个自由的可以去表现、表达我们信仰的一个空间一样。我们如果走的是正确的道路，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世界或者其他方面很多的支持，反倒处处是艰难呢？如果我信靠上帝，我的信仰之路是对的，为什么反倒是那些邪恶的人、邪恶的事将这样一个有信心的人杀掉或者阻遏呢？但圣经却向我们显明，这样的信不会因着死亡而中断，也不会因着死亡呢而被夺取，因为信心就是对死亡的超越，也就是对最大现实的超越。如果说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那最大的现实莫过于什么？莫过于就是死亡，因为死亡将终结一切的现实，将终结你与这个世界在眼见的世界当中的联系一样。但是圣经却说亚伯因信而说话，亚伯的信心是如何的继续发声和说话呢？耶和华为亚伯做见证说，你兄弟的血从地里面发声向我哀告。这仍然显明虽然亚伯死了，但他的信心仍然在向上帝发出呼求。第一，他仍旧相信上帝，不是因为说我相信上帝，我遭遇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的信心就丧失了，我的信心就没有了，反倒是说我更加仍然持守我对上帝的心，我仍然继续向他呼求。第二，这样的信心表明了他仍旧相信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眼目无处不在。他的眼目无处不在是表明这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上帝都在看着，上帝都知晓这一切，上帝也最后将对上帝他在死亡之上，他握有对死亡的总裁和判断的权柄。 因此，他的祷告与呼求，知道在上帝那里必然有结论。我们人总是会把现实的生与死看得特别的重要，因为好像在死亡之后，我们再无盼望。但是圣经却向我们显明，死亡不是人最终的终点，死亡也不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死亡之后，上帝在那里才是我们人真正的盼望。所以亚伯的信呢，是带给很多在逼迫当中、在患难与疾病当中基督徒一个极大的鼓励与安慰。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所列举的第一个凭信跟随上帝的人，不是一个在地上获得了长寿富足和好处的人，恰恰是一个因信经历最大的、最残酷的遭遇和死亡的人。但这一切显明，死亡并不能够拦阻、破坏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何况我们呢？如果我们还是常常被死亡和现实所阻遏的话，那可能有一点，就是我们的信可能并不是真正的信，我们的信可能并不是真正扎根于上帝和他自己身上，很可能我们的信心还是被现实的东西，还是靠着现实的这些来支撑、来搭建而已，并不是完全建立在上帝和他自己的话语之上。第五节第二个人，我们将看到是以诺。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并不是说圣经当中信靠上帝的人，从亚伯到以诺呢，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其中我们相信有更多，也有很多其他敬畏上帝的人，但是提到亚伯和以诺的时候，的确是创世纪当中两个非常明显特殊的特别的人物，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有相反的一个见证，一个是亚伯因着信早早就死了，而另外一个是以诺因着信却不至于见死。信心究竟是以什么来判断呢？是以他人生的经历和遭遇来判断吗？不是的，因为每一个因信跟随基督的人，因跟随上帝的人，他们的人生遭遇可能是截然相反、完全不同的。亚伯因着信，他的人生遭遇了早早的死亡，而以诺因着信呢，却没有经历死亡。这有什么不公平吗？按我们总想着说，应该是一样的吧？应该人生都让有信心的人显出一样的证据来？不是的，圣徒的信心在他们身上显出的证据是截然不一样的。圣经上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见死，那他的信心的见证呢，就见证在他不至于死，就像亚伯的信心是见证在死一样。死能够见证上帝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那种能力和作为，死照样以信心也照样见证在一个人身上活的那种能力。因为以诺圣经记载他的人生经历的时候非常的简短，只有几节圣经，在谈到呢以诺在七十多岁的时候生了马土萨拉之后呢，就与神同行了300年的时间，那也是圣经当中第一个记载与上帝同行的人，是以这样的方式描述一个人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他被接去，就是他与因信与神同行的一个见证。所以按人来说，从人的堕落来说，人离开了伊甸园，人与神者之间的关系隔绝之后，人就活在死亡之下，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罪也使人不再与神同行、与神同在。但是在奇妙的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上帝却拣选了以诺向他显现，并且让以诺凭着信心与上帝同行300年的时间，这与神同行活着的时间呢，也跨越了死亡。这是一个极大以及美好的一个见证，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因信与神同行都不会死，而是在以诺的身上是向所有信的人见证与神同行不会被时间和死亡阻隔。 不管是生是死，与神同行，至终将与神永远同在。所以以诺被神取去不至于见死呢，因为在他被接去之前呢，以先呢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了。这也写明他的信心是在他的生活当中，是他是在他的生活当中真实活出和见证出来的。同样在地上都会生儿养女，都会从事和经营他们在地上个人的人生的责任和本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与神同行。那今天，也许很多人会羡慕说，如果我要因信跟随基督的话，可能觉得所羡慕的是以诺这样，不经历死亡的痛苦，不经历死亡的折磨，好像就能进到与神同在的永远的家乡。而亚伯好像他的信心带来了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和遭遇一样，这好像不是我们所羡慕的。如果我们仅仅羡慕于他们人生所在地上的一个经历和结果的话，仍然没有看见，不管是亚伯的眼睛还是以诺的眼睛，他们都是定睛在那位信实和可靠的上帝身上。在第五节之后有一节总结性的话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句话说的非常的重要，人如果没有信就不可能得神的悦纳。反过来说，这些蒙上帝悦纳的人都是对上帝有真正信心的人。所以我们说信心是人对于神正确的一个回应，一种唯一的方式。因为上帝是这样一位可信和可靠的上帝，我们这样信靠他是理所当然。这样的信不基于说人生遭遇的环境是否符合这个世界的理想观念，而是否说它符合于一个更大的事实，那就是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可靠的。我们这样信他是得他喜悦的唯一办法，这是上帝所悦纳的。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如果不信，如果不相信这位神就是真实和可靠的神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得见神，也不可能得到上帝所应许的一切恩典和福分，并且神要将他自己呢赏赐给那些寻求他的人。那么这也表明呢，信心一定会带来真正的寻求。上帝引导他的儿女真正知道这位神是信实和可靠的，他必然带来一种行动，就是像以诺一样，在那个时代，人与这个世界的快乐最终之乐为伍的时候，就像拉麦和他的家族正在展现着对世界的追逐，在世界的那种享受的时候，他却寻求那位永恒的上帝与他同行。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古代上古时期的最著名的三个因信跟随上帝的人物。在挪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呢？当上帝看见全地的人都在神面前已经彻底的败坏了，上帝要定义用灾难用洪水要毁灭全地的时候，唯有挪亚在上帝的面前蒙恩，上帝向他指示未见的事。这未见的事是什么呢？从挪亚的身上我们看到，未见的事是指着上帝即将要审判世界，就是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事未见的事呢，也就包含了上帝的旨意和计划，也包括了除了上帝的审判之外，也包括了上帝的拯救，就是让他造一座方舟，使他和他的全家和所有的动物能够得蒙拯救。 当上帝将他的旨意和计划向挪亚启示显明的时候，以至于挪亚从生命当中产生出对上帝真的回应，就是照着上帝所指示的去做去行。这对当时的人来说的话，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人来看，这些都是一些疯狂的行动。然而，这颗敬畏的心就带来他全然的遵行上帝的话语。所以，今天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见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激发出我们对上帝话语真正的确信与把握，信心也是激发出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行动去遵行。当挪亚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预备了方舟，不仅使他全家得救，而且定了那时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得的义。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从太古的三个历史的人物身上，我们都看见一个事，就是上帝将信心赐给我们，是通过他的话语、启示、显明。上帝也是因着信，让我们与他同行，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与生活当中来遵行神的话语，并且这样的信呢，必然带来称义的一个见证。所以，这样一个称义的见证，也是通过他们的行动与生活展现出来的。虽然他们身上每一个人的行动呢是不一样的，亚伯因着信是向神献祭，以诺是因着信与神同行，挪亚是因着信建造了一个方舟。仿佛在这三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信心所带来的行动是越来越具体的，通过敬拜。通过与神同行，每一天的生活，也通过一个具体的工作来展现对上帝的信心。那么，今天我们与神同行，或者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将通过这几个方面：第一是通过我们的敬拜，通过我们对救赎的认识，在救赎当中，我们产生对上帝的信心；第二，这样的救赎恩典，这样的信心，也将通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表现出来，在每一天，或者在养儿育女，在与我们生活当中的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信心要展现出来与神同行的不同。第三，也是通过我们每一天的工作，不管我们今天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这样一个工作，就是在向这个世界来见证上帝的救赎恩典，使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求主也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些信心人物的身上看见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以及我们在他面前应有的生活与回应。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与圣徒们同行，走在这条主啊通往锡安大道的路上。那我们知道，主啊，你在古时的日子向你的儿女们显现，你建立他们对你的信心，你让他们望见了这个世界所无法望见、所没有看到的。你也引导他们，使他们因信看见了那一个这个世界没有看见的，而活出不一样的生活与见证出来。主啊，我们求你也开我们的眼睛，如同保罗说的，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超越所见，哪怕所见与我们所不见的那样有极大的冲突与征战，你仍然让我们持守着对主你自己应许的信心，而去行走人生的道路。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